我从小大概3岁到11岁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环境里面长大，动辄得咎就会被修理，所以我的个性比较拘谨，我很害怕做错事情啊，这是在我小的时候。那但是在这个幼儿园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，就是帮助我学习一个做一个有责任，从小要自己负责，然后自己照顾自己，然后要背很多的圣经，我们要吃饭才能吃，背圣经才能吃饭，这样。所以我哎，我大概小的时候记得，大概把诗篇119篇我都背过。我的圣经比我先生熟，因为我从小背圣经，所以我现在也教我的儿子背圣经，那只是我不会打他们。回的离开幼儿园以后，我就回到自己的家里。那但是因为在幼儿园里面的环境，所以我没有好好读书。那在回到家以后，在我们那边的就是初中、高中，我接不太起来，所以我就是在所谓的放牛班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懂，就是次段班这样子。然后我高中留级一年，大学重考一年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在我的生命里面，读书对我来讲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，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打好根基，所以念起来就一直很不顺。不过感谢主，我终于考上一所国立的护理学院。那这个对我来讲，对我的家庭来讲，都是很大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家遭遇了一个很大的变故以后，我的母亲为了我父亲的事情打官司，打了12年，最后还是败诉，所以我们家几乎倾家荡产都在这样。那不过也感谢主，我父亲因为这一个事件，他真正的信主。那后来我父亲很早就因为一个政治事件，我父亲就过世了。那等我毕业以后，不过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感谢的是，我离开了育幼院，到了就是我一直在那里聚会的一个我聚会的地教会。那个教会，很大，也不算很大啦，大家稳定聚会的大概700-800人，然后不稳定流动的大概总共加起来大概2000-3000人。可是那个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系统，是我从初中、高中、大学都接受到非常好的、很有系统的团契的教导，所以这个奠定我信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。那等我毕业以后，我就直接在医院工作。那我是跟上帝讲说，求你让我有机会在社会上工作，有一些社会阅历。那神就带我到台湾一所还不错的医院，台大医院工作。那这个医院呢，我觉得当然也是在团契里面接受到的教导，就是我进医院的第一天，我就跟上帝讲，圣经上说你们做任何事情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神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所以我从进去的第一天，我就跟上帝讲，你是我的老板。感谢主，我到了在医院里面5年，我大约5年的时间，同事对我的评语都很好。那我在5年时间，我把福音传给我的同事，每一个同事都听过福音。这是我也是我在团契学生团契里面接受到的非常好的训练，就是，我们团契初中团契或者高中团契都有很多的华神的学生来实习，所以他在我初中、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就训练怎么学习跟个人布道。而且并且教我们就是把握现在，传福音不用等到明天，把握现在。基督徒好好的活出神的榜样，然后呢，好好的把握现在，把福音传给别人。所以我用很多的方法，用杂志或者是带他到教会，或者是平常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聊天或什么的，有机会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。所以我离开台大医院的时候，我不后悔，因为我该做的事情我都做过。那在台大医院这段时间也让我有很美好的学习，是让我经历到生命的短暂。我记得大概是我23岁，刚刚到医院服侍，没有到医院工作没有多久，我上大夜班。一个病人被关在保护室，你们大概不太晓保护室。保护室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，四面都是有那个泡棉，很安全的环境，所以叫保护室。可是那天我上班，竟然有一个病人死在保护室。我半夜跟另外一个实习医师两个在救，急救救他，救到早上5点救不起来，快死了。这个事情只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，就是生命好短暂。那个人只有40几岁，生命真的很短暂。 在医院工作5年，给我有很好的学习，就是一方面在我在急性精神科病房工作，所以在临床上面有一些些精神医学这方面的一点点的学习。那另外一个让我也体会到说，生命真的好短暂，我要抓住把握现在，而不要什么事情都想到明天明天这样。那也是后来就是蒙召神就我就离开了医院，到神学院念了3年，然后进到就是我现在在的教会当传道，大概9年。那之后结婚有了小孩，然后就辞职这样。所以问我师母的角色，我坦白讲，我只知道什么是传道人的角色，我还不晓得什么是师母的角色。这样，那不过当我怀孕的时候，在考虑要不要离职的时候，上帝给我非常非常清楚的话语，而且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跟我讲，一个人不能照管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？一个人不能照管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？我在传道的9年里面，我可能是一个工作狂，我非常喜欢，或者是说我非常 enjoy 传道的服事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我在华神毕业的大概1年半吧，有一次我去一个教师团去带查经，我去之前也是一样，像今天一样，我去之前5分钟，他们打电话给我说：“以琳传道，我们这边有一个鬼附的学生，请你来帮忙赶鬼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没问题。”刚刚毕业的学生都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那又因为吴长老在我们教会，所以我听他讲过很多赶鬼的事情。那我也上过他的课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嘛。好，赶鬼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权柄，不是只有我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柄，神给每一个人基督徒权柄。所以我就去了。我到了那里，哇，看到十几个老师，然后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站在中间。我要怎么比呢？像谁呢？就是我们那小朋友。比我们家儿子那个老大还要瘦，然后他们就站中间，他就跟我讲说，这个女孩子她爸爸是开那个庙，我不晓得你们台湾很多人拜拜啊，我就不太晓得各位的背景。那她爸爸是开庙啊，她这个女孩子就是被献给那个偶像做女儿的这样。那她。很多老师就是在那边这样，他们就跟我讲他的情况。那我去了以后，他就一副很鄙视我的态度这样看着我。然后那个很多的老师就大家一起在为他祷告，跪着祷告。然后这个学生就站在中间，然后一群老师大概有7、8个就跪在旁边为他祷告。那我是觉得啊，我自己直觉是觉得。哎，怎么变成我们大家跪在那里？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呢？我就跟老师讲说，应该叫他跪下来，应该他跪下来，我们为他祷告。怎么是他这样？就那老师就说：“好，我们一起来把他跪下来。”就7、8个老师一个瘦弱的小女孩，竟然你有办法让她跪下来？你知道她的力气之大，叫你根本没办法跪下来。我就很不高兴。我不是那个发脾气不高兴，而是我觉得那个魔鬼怎么那么可恶。可是他一点，你去看他的表情，他就很瞧不起你的那个表情。我觉得那个被人家那种表情，你是很不舒服的。就像有一次我到台大医院去传福音给别人，也是一样被人家看从头看到脚，从脚看到头。那因为我自己是不善于装饰，我平常就像一个马尾，然后一个 T 恤，一个牛仔裤，就跑去医院探访。被人家这样看真的啊，那一次被人家这样看，从上看到下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对，我是一个菜鸟，我刚从学校神学院毕业，我没经验，但是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叫你给我跪下。我没有动任何手，他就扑通跪下去，你知道吗？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，我第一次知道耶和华神的仆人是何等的尊荣，这个在我的侍奉里面给我很大的影响。我要进神学院念书。我母亲很大的反对， 我母亲是他家族中的第一个信主，可是我母亲说：“你在医院工作做得好好的，你干嘛要去做传道人呢？传道人好像就是要人家供养你，你自己有能力，你为什么自己好好有份工作？你代职服侍也很好啊。”所以，我当初这个我母亲的，我自己对于当传道人，因为神给我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，我有一次带一个离开教会的。朋友他念大学，我们一起去台湾的西门町，就是电影院那边去逛。神让我看到那些年轻人好像失丧的羊，在那里没有牧者，那个荧幕就在我眼前，然后那个经文就不断的播放在我脑海里，所以我很清楚神给我的呼召。我就跟神祷告，等到我真正决定去念华神的时候。神为我开路，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的见证。我的母亲因为我父亲的事情，我父亲是因为台湾的那个228白色恐怖事件，我父亲被枪决，所以我母亲哦精神崩溃，她走在路上，她没有办法，严重的说她找不到家，她满街乱骂，所以她大概病了30年。但是你信不信？我去念华神，我就跟上帝讲，我要住校，没有办法照顾我的母亲。上帝给我一句话：你顾念我的事，我也顾念你的事。我去念华神，我必须住校。等我进了华神，我去住校，多稀奇！上帝医治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太多的事情让我去惊艳到这位信实的神，所以。传道人这个观念对我来讲，从我的母亲给我的影响，好像不是很荣耀的事情。但是那件赶鬼的事情，上帝给我一个，我就很感谢神。当传道人刚刚进到传道人的时候，上帝让我去看到一件事情：耶和华这个神的仆人，耶和华神何等尊重他。我从那时候开始起，我感谢主，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一个最荣耀、尊贵的侍奉，就是你让我当你的仆人。这件事情给我非常大影响，以后我在教会的服事，我非常 enjoy 做一个单身传道，跟长老夫人一样，我非常喜欢单身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小孩，我可以我的母亲被神医治，她可以自己的照顾自己，我可以全时间的好好的工作，我很喜欢到医院探访，我很喜欢在教会里面的各样工作，我早上10点进教会，到晚上11点教会要关门了。走走走，回家了。我非常喜欢我的服饰，直到有一天我碰到我先生，然后结婚以后有小孩，我就其实我们的长老也希望我不要辞职，但是上帝非常清楚跟我讲：“韩以琳，一个人不能照管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？”一而再，再而三次，很清楚。我就跟上帝讲：“我好，我决定，我顺服你。”我就跟教会辞职。他们问我什么理由，我就说这个理由很清楚，没有别的理由。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离开了。我还没有扮演师母的角色，我之后我都是在家里做全职妈妈。我有两个小孩，两个很调皮的男生，长得又很壮，这样。那我小孩子小的时候不是很好带，然后我先生又常常我们教会就是传道人，常常要出去培训，不论是国内或者是，北欧或者是哪里，都常常培训，所以我要自己一个人照顾，多有些时间我要自己一个人照顾两个小孩，所以我在有了小孩后，我在教会就没有任何的服事，所以很抱歉，那个师母的角色我一天都还没有当过，对，所以我就分享一点点，当然是我自我介绍。那我就分享一点点，我在教会看到很多师母非常美好的角色。那我想就简单分享。第一个，我看到几个师母都非常美的是，他们都很安静，他们都非常安静，他不会让你感受到在教会里面他在一直都在呱呱呱呱的，他们不会感受到他的但他非常安静，然后他很。认识，甚至我可以说比牧师哦，我好像时间用太多了，我 你看嘛，我说我一上来你就没有时间了。他们都非常的安静，然后可是他们认识几乎比牧师还要多的每一个会友，为什么？他们都在默默的为每一个家庭祷告。他是很实际的，那个举例哈，当我们家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吴师母、吴长老就来我们家，然后呢，他们关怀小孩，关怀每一个家是很实际的。你家的小孩怎么样？病好了没？读书读得怎么样？他不是很笼统的关怀你，你好吗？什么什么的，不是，他是非常实际的关怀你。当你跟他讲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，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很实际的问你那个困难处理得怎么样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那些师母，她很安静，她不会在教会里面，什么的，你感觉不到她的存在。可是你可以感受到她对人的很实际的认识、了解，以及默默的祷告。再来第二个，就是她很关怀人，很实际。他们到我们家都不会空手，她知道我母亲生病，所以她每次到我们家，都会带，比如说一锅鸡汤，或者是带什么，带葡萄干，或者是带什么东西来。她是很实际的，按着她的能力的，很实际的，去关怀人。她这是一个师母的，另外一个是。他们不单是这些，而且他用神的话，他用神的话来建立一个人。今天遇到任何难处或什么的，他不是像我用精神科，以为你用你的什么专业的能够来帮助别人，不，他就是，当然他的其实他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精神科所讲究的聆听，他就是安静的聆听，倾听你对他。这对我们精神科来讲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治疗的，就是你去倾听病人，让病人能够讲。这些师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安静下来听你。然后呢，比如说我母亲有病，一天到晚打电话讲得不停。哎，你喜不喜欢接到一个精神病人三天到晚打电话，一讲就讲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受不了。可是呢，那些师母，比如说吴师母，我母亲打电话，她就是很有耐心，而且不会显出很烦的样子，又来了，又是这个电话。不会，他不厌其烦的，他就是耐心的听你讲，然后呢，用神的话语给你一句短短的话语，为你祷告。这是我在教会看到很美的师母的榜样。当然还有很多，但是我不希望把他的，我先时间都占完，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们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好吗？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孩子是何等的卑贱，但是你在我的身上显出你的救赎，而且你拣选孩子，让孩子可以在你的家中侍奉你。你给孩子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，他们在我的生命里面给我很大的影响，从他们的见证中，让孩子看到上帝的美善，以至于乐意来跟随主。天父，孩子感谢你在孩子身上的恩典。也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可以跟南湾教会的弟兄姐妹相聚。亲爱的主，唯愿你的爱满满的在我们的中间，好叫因为我们在你的爱中彼此相爱，我们可以一起在你的话语至圣的真道上一同来成长。好叫我们在你的恩典里，我们可以回应你，我们可以起来服侍你，我们可以把你的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因为这世代有太多的需要，有许多的家庭，有许多的失丧的人等着我们把你的爱带进去。求你施恩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起来回应你的爱。起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你，谢谢主，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